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好，我们在开始前，我们再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对吧？让我们在你面前借着诗歌，对吧？用着你的话，我们来敬拜你，对吧？我们也求你，让我们的心能够安静在你的面前，对吧？我们可以从你的话能够听见你向我们身上所有的旨意。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这一段的圣经交在主的面前，让我们众人都知道，在今天这个时代的当中，我们如何来跟随云彩，我们又如何能够听见这个云号的声音，好叫我们的生活在生活当中也知道如何能够向前走。我们感谢你把这个时间赐给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最近在读民数记啊，读了一段时间了，所以在读民数记的时候呢，就特别一件事情有印象，就是以色列人呢出了埃及以后呢，花了很长的时间在旷野走旷野的道路。当我们在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想我们都知道，在旷野是没有道路。所以这个在旷野走道路这句话呢，是有点奇怪的，因为旷野是没有道路的。不像我们今天在休斯顿，你有这个45，有59，有610，有8号，这都有路的。在旷野是没有道路的。所以这个在旷野走路呢，是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们的属灵的道路呢，就是旷野的道路。所以其实我们在信主以后，我们走的路和以色列人走的路是一样的。这一条路不像我们今天在地上是有一条明显的路的，你可以说我就这样走，我就上了45，我就一定会到当堂。属灵不是这样的，属灵没有一个地图的，不是说你今天蒙恩得救了以后，弟兄说，哎，这有一张地图哈，你现在得救了，这一张地图啊，你就按照这个地图走就好了，不是这样的。我们的那个路呢，和以色列人当初出埃及走旷野的道路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就要来想一下，那他们当初到底是怎么走的呢？如果你读到新约的时候呢，你一定记得一件事情，当主耶稣呼召他的门徒，比如说呼召约翰或他的兄弟安德烈的时候，主耶稣呼召他的门徒的时候，他没有给他们一张地图哈，我现在呼召你要跟随我哈，这里有一个地图啊，以后你就这样走就好了，没有吧。那主耶稣呼召他的门徒的时候是怎么说的呢？都是一样的话，记不记得？他说：“你来跟从我吧。”是这样。那他们的道路是什么呢？很简单，他们的道路就是跟从主。那你说很奇怪，那什么是叫道路？我们今天习惯的道路就是一条路。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道路不是一条路，我们的道路是一个人。这什么是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也许我们都很熟这句话，但是你仔细想想的时候呢，你还不太明白呢。道路是一个你看得见的东西，主是你看不见的。道路是一个物质上的人所铺出来的一条路，主不是人所铺出来的一条路。那为什么主说我就是道路？很简单，你跟随他就好了，你跟随主你就有路了。我虽然不知道那个路在哪里，但是我有一个人可以跟嘛， 我跟那个人我就知道他的路了。就像羊跟随牧人一样，羊需不需要知道他将来要走的路啊？不需要知道，没有一只羊知道他前面的道路的。羊是特别没有方向感的，所以那个羊啊，你就是给了他地图他也不会走的，没有用的，他没有方向感的。所以羊要往前走的话呢，他只能跟一个人。这就是今天我们在地上做神的儿女，我们所要知道的一件事情。我们不要去找地图啊，找地图也没有用的。今天我们要找的是一个人，这个人的脚中，他的脚中就是我们的道路，我们是跟着他的脚中走的。另外呢，我们又发现很奇怪啊，你说在旷野没有道路对吗？大家都同意了，旷野没有道路。那我现在要说了，在旷野里面呢，有无限的道路，因为没有路嘛，你怎么走都可以，对不对？今天有路的话，你不走路是不行的。这个路有右边有左边，你不能乱走的，该走右边，不能走左边的。有路的话，你要按照那个路走啊。在旷野是没有路的，所以呢，你爱怎么走就怎么走，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在旷野的道路的时候呢，你发现呢，你有无限的道路都可以走的。弟兄姊妹们，当这个道路是无限的时候呢，就等于没有道路，你还是不知道该怎么走，因为太多的道路可以走了，你要往哪一个方向走都可以，你想走到哪里就走到哪里。这就是今天我们活在的一个光景。你记不记得在士师记里面有最后一句话，他说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当中没有王，他们就任意而行啊，他们可以走他们所要走的道路，人可以走自己的道路。这就是今天的光景。今天我们活在这个社会，我们发现人要自己决定自己要走什么路。不管在每一个层面，我们都发现有巨大的改变，这样的光景越来越厉害，这个地上啊，人自己走出来的路越来越多。所以在神的儿女当中，我们越来越不知道如何来跟随主。今天每一件事情，人都可以自己做决定，包括我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哎，我可以自己做决定啊！你看，人可以走自己的路的。如果今天早上起来觉得今天我好像是一个男的，今天我就是一个男的，你不能说我不是的。如果今天早上我起来以后，我觉得今天我是一个女的，我就是一个女的。所以你看这个路啊，宽不宽啊？这个路太宽了。如果你连这个男的和女的你都可以决定的话，没有什么事情你不能自己决定的啦。这就是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这是旷野，有无限的道路啊。所以说我们今天这些信主的人啊，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怎么知道云彩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记得在这个以色列人要进迦南的时候，他们派了12个探子去，不是12个探子去看迦南地，回来了以后呢，就有2部不同的意见，有10个人，有另外有2个人。这10个人呢，他们就决定了，我们要走自己的路了，不去迦南了。神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你们要去迦南地。这10个人看过以后呢，我们不去了，我们要走自己的路，我们要任意而行。那个结果是非常的不幸的， 这些人都倒闭在旷野了。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这个人可以走自己的路是很自由的一件事情啊。一方面是的，如果今天我们可以走自己的路，的确是很自由的。但是有一条路，人以为是正路，但是至终呢，却是死亡之路啊。所以今天我们走在这个属灵的旷野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说云彩在什么地方，这个银号我们怎么样能够听到它的声音，这样今天我们才能在这个世界上来走这个道路。所以我们刚才读到这个圣经啊，我们就知道以色列人怎么走道路的，是没有路没有错，是有无限的道路也没有错，那你怎么走呢？他们有一个办法，就是跟着云彩走啊。所以这个云彩如果从会幕上升的时候，那云彩就在前面走，他们就在后面跟，云彩到什么地方他们就到什么地方，那个云彩停下来他们就安营。所以这就很简单了，这就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他也不需要知道他们的道路，云彩一停他就停了，云彩收上去他们就走了。这个就是当时以色列人走旷野道路的方式。今天这同样的方式，就是今天我们在地上如何来跟随神，一模一样的。圣经旧约和新约是一致的，旧约是一个图画，新约是一个经义。如果我们知道这个旧约这个图画的属灵的意义的话，我们就知道今天我们刚如何来看到这个云彩。虽然今天我们不是跟着云在走，但是这个属灵的意义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仍然能够在这个地上跟着云彩来走。但是除了云彩以外啊，你要知道他们有200万人啊，200万人不是像我们今天这些人哈，我们今天要走的话，云彩一起来我们就走了，对不对？我们没有什么问题。200万人的话，谁先走谁后走，这个问题很大。所以神就告诉他们呐，要做两只银号。这个银号呢，一吹起来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就知道，哦，现在是该谁走了，哦，现在是东边了，现在是犹大支派该走了，哦，现在是南边以法莲该走了，现在是西边哪一个支派该走了，现在是北边那个但支派该走了。所以这个银号就告诉这个200万以色列人，在旷野要起行的时候怎么起行，那个次序是什么。如果神要对以色列人说话的时候，他也是用这个号，所以以色列人就知道怎么样来聚到神的面前。如果一只号在吹是一个意思，两只号是吹是一个意思，吹得很大声是一个意思，连续吹两次很大声又是另外一个意思。所以就用着这个银号让以色列人知道如何来跟着云彩来走。所以我们看到很清楚啊，在旧约里面要跟随主在旷野里面就两件事情，一个是云彩，一个是银号。云彩告诉我们那个路在哪里，那个银号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跟随这个云彩。好，那好，那我们今天早上呢就要明白说，到底这个云彩和这个银号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是什么。我们不能够去回到旧约里面去跟那个物质的云彩，我们也不能今天跑去做一个银号，哎，找某个弟兄光文弟兄做两只银号好不好，那今天我们来吹吹银号，不是这样的。今天有地上有人真是这样做的，但是不是的。我们要看这个银号它的属灵的意义是什么，这是第一。然后呢，我们就再来分享，如果我们知道这个银号和这个云彩银号的属灵意义，那我们怎么应用它。然后后来第三我们讲一下，在跟随云彩的路上有什么挑战。我们首先看这个云彩的属灵意义。如果我们仔细读这个出埃及记，我们读民数记的时候，我们发现那个云彩出现的时候就是神显现的时候，是不是这样？ 你看，在有一次以色列人在旷野就发怨言了，在那个寻的旷野发怨言了，那摩西就说了，他说你们发怨言不是向我发的，你们发怨言是向耶和华发的。就正说这个话的时候呢，他们往旷野一看，耶和华的荣光啊就在云中显现，就神出现了。神出现的时候呢，是在云彩当中的。为什么神出现了在云彩当中呢？因为神乃是住在人不可见的光中啊。所以为了要保护人，所以神显现的时候一定显现在云彩的里面。所以他把自己的那个荣光呢，把它隐藏起来。要不然我们人看到那个光，我们就死了。所以神用云彩把他自己的荣光遮盖了起来，所以他可以显现在以色列人当中。我们又看见那个摩西哈，他那个时候到西乃山上的时候，然后西乃山上呢就充满了云彩，然后呢摩西不是进到那个山顶，在那个云彩当中和神交谈了40昼夜嘛，那就是另外一个地方，我们看见那个云彩在的地方就是神显现的地方。还有一次我们看到，当那个会幕盖好的时候，摩西把那个会幕把它立起来的时候，我们又看到再一次云彩就降在那个会幕的当中。神的同在和显现总是在云彩的当中。那今天呢，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是这样很清楚，那今天呢，今天云彩在哪里？今天云彩在圣灵的里面。今天我们来看神的显现，那个云彩是什么？那个云彩是圣灵。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云彩不在外面，所以今天不要到外面去看云彩，不在外面了，今天云彩在你我的心中，圣灵就是那个云彩。在我们新约的时代，我们所跟随的乃是圣灵，因为我们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所以今天神不在我们的外面，神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怎么知道神住在我们的里面呢？是因为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所以今天云彩在我们的心中就是圣灵。好，这就是云彩今天的属灵的意义。那银号是什么意义？如果你记得的话，在读启示录的时候，老约翰在那个帕摩海岛的时候，主日的时候，他说我被圣灵感动了，听见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你听到这两件事情，我被圣灵感动了，然后我听见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这句话就让我们看到什么是吹号。吹号就是圣灵的感动，是圣灵向我们说话了。所以我们就知道，在旧约里面是云彩，是银号；在新约里面是圣灵和圣灵的感动，圣灵向我说话，就是银号在吹了。因此，今天我们怎么走这个旷野的道路？不是在外面找云彩，不是在外面听银号，乃是回到我们灵的里面，心灵的深处。来看圣灵向我们所说的话，这就是云彩，这就是银号的属灵意义。好，那我们怎么应用呢？啊，现在我们光是知道属灵的意义不够的，我要应用到我的身上。现在我知道是圣灵了，我知道要听圣灵的声音了，那我现在要应用在我的身上。好，有一个应用哈，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如果他想要看云彩，他去哪里看？如果你是犹大支派的，你要看云彩，你往哪个方向看？你要往西边看。 如果你是以法莲的支派，你要看云彩，你要往哪边看？要往北边看。如果你是但支派的话，你往哪里看？你要往南边看。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人安营的时候呢，他有12个支派，有3个支派东边，3个支派南边，3个支派西边，3个支派北边，会幕在中间，云彩就在会幕上面。所以每一个支派都知道，如果我要去看云彩，我要往哪一个方向去看。有3个支派是向西看的，有3个支派是向北看的，有3个支派向东看的，有3个支派向南看的。无论你在哪里，你想知道云彩的话，你就往那个营的中间去看就对了。好，这是什么意思？如果这个会幕是在以色列营的中央的时候，每一个人都知道云彩在哪里。会幕就是基督啊。所以用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上，如果基督是我们生活的中心的时候，我们一定看得见云彩。如果那天会幕不在了，没有被放在云的当中，以色列人就找不到云彩了。如果今天耶稣基督在我的生活的当中不是站在一个中心的地位上，你就听不见圣灵的声音了。这就是一个应用。到底如果我们今天想要跟随主的话，想要跟随主在这个旷野走的旷野的道路的时候，必须把基督摆在你和我生活的一个中心的地位，不然我们看不到云彩的，不然我们听不见营号的，没有办法跟随主的。这是第一个应用。第二个应用，那到底圣灵是怎么样向我们说话的呢？我想这个大家也可能会有一个问题，那圣灵是怎么跟我说话的呢？圣经上清楚地告诉我们，主耶稣跟他的门徒说，我还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就是我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过的一切话。哦，原来是这样的。原来圣灵说话呢，是根据圣经，根据圣经的话。圣灵来是把圣经的话再一次说在我们的心中。当圣灵把神的话再一次来说在我们心中的时候呢，那个就是营号。营号不是我读圣经的时候读的，那个不是营号。但是当圣灵再一次把神的话重新讲在你的心中的时候，那个就是营号。所以我们圣灵在我们心中对我们的提醒，就是今日的号声。如果你会听这个号声的话，你也肯顺服这个号声的话，你今天是有路可走的。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再简单都不过了，非常平凡的一个例子，平凡到一个程度呢，是好像不值一提的事情。但是正是因为是一个平凡的事，是会发生在你我生活当中，几乎是常常都会发生的，所以呢，就比较容易来做一个例子。我的院子里面呢，就像大家一样，有一个水表，那从水表往这里都是我家的水管，那水表以外的呢，就是 city 的那个水管。如果在这个水表以外漏的话呢，那不是我的事，那个打电话他就会修了。那如果是在水表这里面的事呢，那就是我的事，我自己要修了。那我后就发现我们家那个水表啊，水都没有用的时候它也会动一下，不太好哈。 表示会漏水嘛。那就找一个人来看看怎么回事啊。我就先找那个这个市政府的人，市政府的人来看，因为我要看看是他的事还是我的事嘛。对，看，他说啊，都是你的事情。这水表里面的，你看水表会动嘛。对，如果是 city 的问题的话，那个水表不会动嘛。我的事，我得找人来修啊。然后找了一个工人，他看一看呢，修了半天，修了很久啊，好几个小时。啊，修好了。他就跟我讲了，他说的，这水管是修好了，不漏了，但是问题还没有解决啊。他说这个水管旁边是有一个树枝，一个树枝，树的树枝，水表旁边就有一棵树嘛。他说你这个树枝如果不处理的话呢，那个水管还会有问题的。他说所以你还得找一个人呢，把那个树枝割掉一些，把它留出宽一点。所以我就需要再找一个能够处理那个树枝的工人，这个跟修水管是不一样的工人哈。那我姊妹她就要去联络那个工人，现在找工人很难的哈，不好约。后来她就问我什么时候有空啊？啊，我就看了，我想想，我就告诉她这个时候可以哈，所以她就约好了。约好了以后呢，过了快要到的时候呢，我一想一算呢，不对，我看错了。我那个时候啊，正好有一个线上的聚会啊，因为那个线上的聚会，我是跟德国的一些基督徒哈，华人基督徒有聚会，所以那个时差我算错了，我们有7个小时时差啊。结果我那天就算错了，结果这么一算错以后呢，那个工人要来修要砍树根的那一个日子，就是我要线上聚会的时候啊，这不太好哈、啊。你在聚会的时候，工人在院子里面砍树根，这不太好的。我跟我姊妹说，对不起啊，我算错了，这个能不能够、重新再改一改日子哈。他说这很难请人的，非常难请人的。他说你能不能就你戴个耳机好可不可以啊，把那个杂音剪掉一些哈。我当然心里面有点为难哈。那这个时候啊，就听见那个银号的声音。因为我们最近也是在读那个哥罗西书嘛。哥罗西书第一章就告诉我们了，他说要让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啊。那个时候呢，圣灵就让我想起这句话了，让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那这个事也是凡事啊，如果我要让基督居首位的话，我该怎么做呢？这就是银号啊。那我就跟姊妹说了，我说啊，这个聚会啊是比较重要的，砍树啊没有聚会重要。那我们还是应该把砍树的时间再重新改一改吧。他也就同意了。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很小的事情，非常平凡的事情，却是在我们生活里面不断重复发生的事情。也许你的小孩子在学跳舞啊，就那天老师说这个，对不起啊，最近比较忙一点，这个礼拜跳舞只能排在礼拜天早上10点。说你要来跳舞，这个礼拜要来跳舞，那就是10点来跳舞啊，那你怎么办呢？很难啊。那老师没空嘛，这礼拜只有10点可以跳舞，那我怎么办？今天不聚会了吗？我怎么决定呢？听听圣灵怎么说吧，听听这个银号怎么吹吧。 你就知道该怎么行了。那我们怎么能够听得懂名号呢？比如说我不是圣灵不讲话，我们没听懂啊。你知道这个名号吹起来很有讲究的，它有两只啊，有两只。如果是两只一起吹的话是个意思，如果一只一只吹的话是另一个意思。如果吹得大声的时候呢，是一个意思；吹得不是那么大声的时候，是另外一个意思。所以你那个听银号要学习的，怎么学习呢？读圣经啊！今天我们在一起读圣经啊，不是为了让我多知道一点圣经故事，不是的。今天我们在一起读圣经呢，是要把神的话放在心里。当那个圣灵来吹银号的时候，你知道圣灵在说什么。要不然的话呢，银号在吹你就听不见，听见也不知道什么意思。所以我们要读圣经，我们要知道为什么读圣经。我读圣经是为了我让我可以听见圣灵的声音，我可以和圣灵有所交通啊。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读圣经的这个目的，这是我们上成人主日学的目的，让我们知道神的话。因此当圣灵当银号向我们吹的时候，我们听就懂了。所以所有的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的时候，当银号一吹，他们知道是什么意思，一只什么意思，两只是什么意思，大声是什么意思，小声是什么意思。所以当那个云彩起来的时候，他们知道怎么样来跟随那个云彩。这个跟随这个云彩啊，它是有一些挑战的，有些挑战的。它有三个挑战。第一个挑战呢，这个云彩老是不动。这个最难过了。有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需要，好像有些事情不知道怎么办，但是那个云彩呢就不动，就在那个地方。这个很难的。很多时候呢，我们跟随主都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就自己就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走了。云彩没动嘛，但是你等不及了，你就走了。那云彩没有动，你走的话，你不是走自己的路吗？是不是？云彩没有动，你怎么能走？云彩一动没有动，你走不是走自己的路吗？常常都是因为这个缘故啊，我们走自己的路。所以有的时候啊，那个云彩它是不起行的。云彩没有规定说，哎，我停三天，走五天，不是这样的。它要起就起，它要停就停，它要停多久就停多久。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撒母耳叫这个扫罗啊等他七天，有没有记不记得这个事情？等完七天才可以献祭。扫罗等了多久呢？等了六天二十三个小时，又大概五十分钟。他真的等了很久，但是到最后啊他等不及了。这个撒母耳还没有来啊他就献祭了。记得这件事情吗？云彩没有动，他等不及了，他走了。结果他这一走不得了，这个扫罗走了自己路不得了了。撒母耳就说啊，神要兴起另外一个人叫大卫，因为你不走神的路啊，所以神不能让你带领以色列人，你知道吗？今天一个做君王的人就要带领以色列人，如果这个人不走神的路，他就没有办法做以色列人的君王。所以就是因为这个扫罗不知道，不能够等候云彩，结果他就不能够做以色列人的。所以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这个等候啊是非常要紧的一件事情。我们人是不能等的，我们是像扫罗一样。我在一个公司做了36年了。为什么做36年呢？现在人都很喜欢换工作哈。 我在公司做了36年，那云彩没动啊，神没叫我走嘛，说神叫我走我就走了，神没有叫我走嘛，那云彩没有动我不敢走啊，所以呢我就在那里一直做了36年，一直到退休为止。我不是说你们都要做36年啊，不是这个意思的，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跟随云彩来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会碰到很多的环境，让我们觉得里面想要动，想要做改变，我们很不容易在这个时候等候看那个云彩动了没有。云彩要先动我才可以动的，云彩要上升我才可以起行的。如果云彩不上升我就起行的话，我是走自己的路啊。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如果不能够等候云彩的话，就不可能来跟随云彩。这是第一个难处。第二个难处呢，有时候相反，我还没休息好的云彩就要走了。这个云彩有时候停得很短的，一天两天它就要走了。你想想看，这不是我们这个露营哈，你说露营我一天两天我就走了，这200万人啊，你说200万人要扎营就要多久啊？你想想看，200万人来扎营哈，还有牲畜，还有牛羊，什么都是，这些要来扎营要花多少的时间？你刚刚扎营安顿下来没有多久，哎，云彩又走了，那你不是很不方便吗？非常不方便，刚刚安顿下来又要起行了，所以有的时候云彩停留的时间很短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是非常不方便的时候，所以呢要走呢是有点困难的，这是我们第二个困难。虽然云彩动了，但是我不方便啊。记不记得有在新约圣经有一次有一个人请客，请了很多人，他叫仆人去跟他们说，好，我都预备好了，请你们来吧。结果呢众人怎么样，异口同声推辞啊。有一个人说，我买了一块地，我要去看一看。还有一个人说，我买了5对牛，我要试一试。还有一个人说，我才娶了妻呢，所以不能去。原因都不一样，但为什么说异口同声呢？因为都是不方便的，不方便的。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啊，我们也跟主推辞啊，对不起哈，我买了一块地啊，对不起对不起，我买了5对牛啊，对不起，我刚娶了妻啊，这都是不方便的。当云彩起行的时候，不管方便还是不方便，我们都要起行的。弟兄姊妹，你想一想，逾越节他们起行的时候是不是在晚上？是半夜吧。逾越节那一天他们一晚上都没有睡觉，然后半夜摩西说我们要走，所有的以色列人在半夜就离开了埃及，是吧？最不方便的一个时候啊，他们离开了。但是以色列人有抱怨没有啊？没有的，因为那一天半夜的起行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那个半夜的起行是他们脱离法老的辖制进入自由的一个晚上，是从黑暗进到光明的一个晚上，是从死进到生的一个晚上。因此不管有任何的不方便都没有关系，我们都要起行。弟兄姊妹们，当云彩起行的时候是有意义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不能来说，主啊，我不方便，我不方便。如果以色列人那一天晚上跟摩西说，哎呀，我不方便啊，今天不能走，对不起，你先走， 很可惜，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记得，当云彩起行的时候，我们是一定要跟随。我们感谢主哈，最困难的时候，最不方便的时候，可能是最有价值的起行啊，对不对？逾越节的起行可以说是最有价值的一个起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认识这一次起行的价值，但是我们要相信这个云彩，相信云彩是有目的的。所以云彩起行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起行。所以我们感谢神啊，在旧约里面这些属灵的意义都写得非常的清楚。今天我们知道了以后呢，要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好叫我们能够跟随他。如果我们清楚知道那个银号的声音，如果我们清楚知道那个云彩在哪里，我们在这个地上就永远不会找不到路。如果我们不知道云彩在哪里，或者听不懂这个银号的声音，我们在这个地上常常是非常的困惑的。我们到处要找，今天怎么办？这个怎么选择？那个怎么选择？人生的事情有非常的不同的种类，我们每一个人所碰到的环境也都不一样，我们的经历也不见得别人经历过，所以我到底怎么做决定？我到底怎么往前走？在我们的里面，在圣灵的里面，那圣灵怎么告诉我呢？圣灵是用神的话重新说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要学习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要认识神的话。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的话，圣灵怎么说呢？今天如果你没有学英文的话，当一个讲英文的人跟你讲话，你怎么明白呢？今天如果你没有学过阿拉伯语的话，有一个人跟你讲阿拉伯话，你怎么明白呢？如果今天我们不明白圣经的话，当圣灵跟你讲话，你怎么明白呢？同样的道理。所以今天我们读圣经，我们要知道，今天我读圣经不是因为我要讲圣经给别人听啊，不是的。今天我读圣经是要听到圣灵向我说话。还有一个学习，就是我在生活的里面要学习顺服圣灵的感动。当我们在生活里面，有的时候圣灵会感动我们的。也许当我们听见一句话，心里面很生气的时候，圣灵会就说：“你不要回嘴了吧。”这个时候你要顺服。当我们顺服这个圣灵的一个提醒，也许你在路上开车，你开得很快啊，也许圣灵会跟你讲：“你开慢一点吧。”这些事情经常在我们的心里面，圣灵经常提醒我们。这些小事情，也许今天你的孩子做了一件事情让你很生气啊，你想大发脾气一样，圣灵跟你讲说不要发脾气了。这些时候你要顺服的。如果在这些小的事情上你都不顺服的话，那银号吹起来你也不会顺服的，是不是？连圣灵跟你说不要发脾气你都不能顺服的话，那你可能顺服那个银号的声音吗？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在生活里面一定要做这两件事情，要好好的读圣经，好好的学习圣灵的语言，一方面要顺服圣灵在我们生活上给我们的小小的提醒。如果你平常在生活中有这样的学习的时候，等到你碰到那个重大你不能彻透的事情的时候，你就知道云彩在哪里。 你就听得懂那个银号的声音，你就知道我们的目的在哪，你就可以跟随主。所以我们就知道在旷野怎么走，我们不走这个人所走的道路，我们也不在这里走自己的道路，我们只跟随云彩，我们就能够像以色列人一样，我们从埃及经过旷野，我们可以过约旦河，可以进入迦南。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安排。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啊，要学习这一件事情，也可以说是我们的生活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学习。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学习以后呢，在我们的属灵生命有一个极大的改变。你看那个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到了红海边上的时候，他们看得到前面的道路吗？完全看不到，大海没有道路。但是那一天当摩西相信神，向那个海伸张的时候，那洪水分开了，红海就分开了，以色列人就过了红海。但是当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以后，再回头来看的时候，他们就认识原来神的道路在大海之中。他们就在那个红海的边上就唱诗歌，说你是我们的力量、诗歌和拯救。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跟随这个云彩的时候，前面是什么我们不知道的，前面的道路我们完全不知道的。但是如果我们跟随了以后，我们回头来看，我们就要赞美神，他实在是伟大，他的带领是奇妙的，他的确是诗歌，他是我们的力量，他是我们的拯救。就等于我们在主的面前呢，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学习，不然我们知道什么是银号，怎么样能够听这个银号的声音，我们也要学习来顺服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感动。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是吧？今天我们都是走在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我们只需要知道，也需要学习如何在今天来跟随主。我们感谢你，你已经把这些事非常清楚的就写在旧约的出埃及记、民数记这里面。那今天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些话，那我们今天里面有一个心愿，要能够好好的读主的话，不是要增加我们的知识，乃是要能够听懂圣灵的声音，能够听懂银号的吹响，是吧？我们也求你让我们更多的学习在生活的当中来顺服圣灵在我们心中给我们的感动，是吧？好叫有一天当我们碰到生活中那些重大测不透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有一条路可走，我们知道主要带领我们到哪里去。我们感谢主早晨给我们这短短的时间，愿你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